礼拜二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不行，科技 email 一定要延续着那个灵气啊，那个鬼气，是吧？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苏尚好医师，他是博仁综合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主题医疗观念的演进和发展，这也牵涉到苏医师他出版的两本书。我们之前讨论了一本，还没讨论完，今天要讨论这本书里面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们报告的部分，包括了这个书名就很怪啊，震撼奇医疗现场的什么
震撼奇想，
震撼奇想46个震撼奇想，胖病毒了，人皮书了，水质搜集人了，我比较想讲的是灵异的啊，
是，
在灵异的方面，这也牵涉到了科学的一些解释。
是，
有这么一篇是细胞残存记忆，谈器官移植。一讲到器官移植以及残存记忆，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这个题目的重心。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后来可能有一些性格上或者是情感上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只能从一个角度解释，就是他接受了他人的器官，而这个器官的细胞里面，携带着原来这主人的某一些个性。
是，
不过这里头有一些灵异的内容。
是，
我们先谈谈你在医院现场或者开刀房碰到的情形，好吧？
灵异的现场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家务病房这个地方哈、哦。因为我们急重症都常在加护病房、所以加护病房常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发生。那我最不能解释就是有时候一些病人住到前面一个病人刚被急救完死掉了，那你知道床位很紧嘛，可能清一清、消毒一下就下一个就住进来了，
就之间不会差多久，
对对对，
几分钟，
不，大概至少要一两个小时、要消毒啊，要紫外线、可是这个病人住进来之后没多久就会看到有人靠近他跟他讲话，甚至鬼压床什么的，那他会描述去压他这个人，就是前面那个
前一床的
然后不管容貌啊甚至讲话的声音都可以描述得出来、一模一样。
是，
但很多人解释说这是张望，可是张望就是精神
delirium 是吧？
delirium 就是我们在加护病房的病人刚开完心脏去住这个床位，因为没有日夜的关系，没有时间关系，就精神就会错乱，
是，
那就人事时地物的混淆，我们叫 delirium， 叫张望啊。可是张望也不至于沾得那么清楚，就是今天你前面一床死的是谁，我们也不会告诉你啊。这个常常遇见。
是，那么包括还有好像。不只是重症啊，或者是在加护病房，在一般的病房好像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也会啊、因为基本上医院我觉得是生老病死的最终站了、那我的身份不适合去讲这么多，但是常常就有我的病人像有住在病房还看到那个像蜘蛛人一样在那个背着在墙上走啊、对，还有那个什么看到那个莫名其妙的人来查房，就查完房发现那竟然是这个已经死掉的病人来他的床位看着他，好、这是很多没有办法解释，
不能解释，
对，不能解释的，是。
好，那么你怎么去应付，我们说如果有科学的方法可以解释还则罢了，如果既不能解释，那么你总要解决那个，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恐慌，对不对？
是，
曾经医护人员也会受到影响，
曾经有一次就是加护病房不管是病人啊、然后这个医生啊，还甚至是这个护士小姐，看到有红衣服跑来跑去，穿红衣服的小、那个人刚死没多久，
是女士
女生，对、结果为了这件事情，那个老师竟然就请那个某公庙人来抓鬼，
就直接到医院里面来
抓，对，然后抓完以后，真的确实就大家都没看到了，
就安静了，
安静了。然后那一个月的那个月会啊，就是我们的那个期刊讨论会，就是讨论灵魔还有鬼。哦，请那个抓鬼的人，宫庙的公主来讲了，
现在来讲话，
来讲了两个小时
讲课。
对对，
那有收获吗？
欸，他抓鬼比较精彩，那个讲课比较无聊。
问题在这里了，因为连我们的总统都会说他是不知道我们在接近他，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会接近我们。好，绕回来看我们原来要说的题目，细胞残存记忆这件事情，好像即使在美国也是屡见不鲜。
美国他并不忌讳讨论这个，那台湾是很忌讳讨论，台湾是不准、不准这个换就接受器官跟捐赠器官的人直接知道对方是谁，怕可能是怕利益，然后又去要挟别人，
甚至买卖。
对，就只能够他每年会聚会，然后会把这些受赠者跟捐赠者聚在一起，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你的心脏、你的儿子的心脏是捐给谁啊，什么什么，这个是禁止的。可是在美国就很有趣，美国他是就是会开节目讨论。
哦，
就是说你接受了人家的器官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斯坦福大学第一例的心肺移植的病人，
心肺移植同时移植
心肺。那他移植完以后就接受电台的专访，那电台专访就问他说：“那某某小姐，请问你现在最想做什么事？”结果他竟然说：“我他妈的想喝一杯冰啤酒。”
用了一句脏话，
骂了一句脏话。
女生，
女生，
嗯哼，
她是一个舞蹈老师，是很优雅的。后来发现我自己怎么会说这么粗鲁的话？后来她就在她的梦里，每天梦到一个男生跟她笑。她靠着自己的力量，找寻报纸，一步一步找到捐赠给她心脏的男生。
她就是肺也来自同一个人吗？
对对，心肺是主嘛。后来她就自己靠着这种报道，还有。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这个捐赠者通常都是意外死亡嘛，
是，
他就靠着报道知道说，哎，这个心脏是哪一个州来的，然后自己去找到那个捐赠者的家里面，还跟他妈妈成为好朋友。
嗯，
那个捐赠者就是个高中生，在酒吧里面打工。
哦，
最喜欢的就是冰啤酒。对，
嗯哼，
对，
关于器官上面保留记忆，好像甚至还有专门的研究。
对，
还有甚至形成了理论，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
有人认为细胞最小的单位会残存这个细胞的记忆。那有医生这样提的，可是当然他没有办法解释啊，他只能解释说，哎，我接受的器官里面就只有细胞的组织而已，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他记得了这些这么多东西。美国的这个器官捐赠者他有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大概 40% 的人会有口味上的改变。饮食口味上的改变，
接受了器官捐赠的人在手术之后如果可以恢复，但是他的口味已经变了。
对，像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每次走到这个麦当劳前面就不由自主会走进去
啊，
然后点个麦克堡，大快朵颐一番。但他后来发现，哎，他以前捐赠给他这个人也喜欢去麦当劳。那个性上也会改变，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捐赠心脏的人，他很喜欢跑步。他接受心肺移植以后，他的心脏给另外一个人，我们叫做骨牌式移植，就是说他的肺不好。可是他心是好的，他把心给下一个人。然后接受了另外一边人的心肺。
哦，他接受了一组，
然后他把
其中一件把他
给挪给别人
啊，
结果那个他们在每年的这个受赠者的这个
聚会
里面，这个原来接受他心脏来跑了，跟他讲说，哎，我们来比赛一下，看谁跑步比较快。
所以那个人从他的心脏里面接受了一种好斗的，或者是比较 aggressive 的，
对
是吧？比较积极的，
喜欢跑步，
对啊，还要比赛一下，
对，要比赛一下。
嗯哼，好像在书里面你还提到了有一对夫妻，也就是捐赠的这样的故事，是你最有感的一个故事。
哦，这个故事就是最有名的，叫雨刷的故事。
雨刷，
一对夫妻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发生车祸。那车祸之前就大雨，所以雨刷就刷刷刷很大声。结果发生车祸之后啊，老公脑死，太太全身骨折。就把这个器官，他就在伤痛之中，那时候也昏迷迷糊糊，就把他器官的那个都捐，老公的器官都捐赠出去。结果等到他恢复之后，他就要求这个社工说，你要把那个 接受我老公心脏的人找回来，因为我没有跟老公 say goodbye。
嗯嗯，
就后来他这个游不过要求，一直吵到最后，他就跟那个受赠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来安排个聚会。结果受赠者竟然说好。
嗯哼，
就他们安排了聚会以后啊，这个是一个高中生接受他老公的心脏。
嗯，
结果他就摸着他，就得到那个高中生的同意，就是摸他的胸口啊。
嗯，
说诶，那个 baby 啊，我都没跟你道别啊。
嗯哼，
希望你能够安心的走。结果这个高中生突然就觉得很舒服。
嗯，
因为他发现说，那这接受心脏这一段时间他心情非常沉重。
嗯，
可是做了很多检查，医生跟他讲说，你心脏好得很啊， very ok 啊，你怎么会胡思乱想。
嗯
他怕会得了这个所谓的创伤后症候群，
是
会忧郁症。就刚刚经过这个太太一摸啊，所有的不舒服全部都好了。
嗯，
那他们就谈得很高兴啊。那故事最近才在最后面，他们要分开的时候，那个高中生突然回过头来问那个太太说，阿姨，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常常听到那个雨刷的声音？
嗯哼，
因为他们在出事之前就是在大雨滂沱中听到那个刷刷刷的声音。
所以那个雨刷的记忆不应该，就是它并不是在脑子里面，
对，
它是出现在心脏。
对对对，所以你说我是这么认为啦，我认为这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
嗯，
可是以现在的科技，我认为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接受完整的科学训练的医师，你不能说你相信这一类的事，对不对？
对，应该是说我不能以目前的科技来相信这件事情。
嗯，
就像前面讲的那些鬼故事，我相信总有一天也可以找得到解答。
好，这关于这个细胞记忆，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接近的方法，去 approach， 去研究的方法？
目前为止没有。
嗯哼，
目前为止没有，因为
也只能做观察访谈。
对对对，
没有在技术上，或者说是什么脑子上装一点什么东西。
我相信台湾如果开放的话，应该资料不会比美国差。
嗯哼，
应该也是很精彩，只是台湾更限缩。
嗯，
更先说不准这个有太多的接触，我想还是怕避嫌啊。
好像我记得你的经历里面，除了做医生之外，你也从人的尸体里面取，或者说即将要
就取心，
把心脏取出来。
对对对，
有过这样的经验。
啊，太多了太多了。因为以前
可以描述一下，
我们台湾换心这件事情是一定要这个心脏还会跳，心脏没有跳就不能换了。
嗯嗯，
所以一定要有个脑死。那脑死的话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哦。那基本上这个有法律规定。那台湾比较有特色是死刑犯。
嗯，
死刑犯可以直接接受器捐。
是，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条例，就是开后门，就是说象征性在脑袋给他打一枪，然后就可以这个。到医院，然后把心脏取出来。
嗯哼，
那我取了一个最有名的 case， 就是他把父母亲杀了200多刀的那个年轻人。
嗯哼，
那一天哦，我们在刑场上面是这样，我是没去过啦，不过据那些老一辈的医生讲，是他在脑袋上敲一枪以后，
嗯，
他必须要把手指头塞到弹孔里面。
等一下，他的枪是从太阳穴
打进去
，所以他进去的跟出来的
会两
个
洞
啊。
那这时候在场的这个医生呢，
嗯，
就要把手伸到洞里面，先让他不要出血那么快。
嗯哼，
等到出血量少了，再把棉条把洞塞满。然后把他包扎起来送医院。
嗯哼，
结果这个年轻人，因为那一天去的是一个听说是泌尿科的医生，
嗯哼，
第一次去已经吓到手脚发抖。
啊哈，
结果
他没有不敢塞那个洞，
没有塞，他就直接用这个纱布就把它包起来。
啊哈，
结果送到那天我是第一次去台北部某医学中心，就100多间开刀房那个医学中心。
嗯，
我进去的时候，那个我就问那个，我很紧张，你知道，因为那个拿心脏要有时间，
要快
啊。就问那个里面扫地的阿嫂，我说今天换心在哪一间房间换？
嗯，
他说你跟着地上的血走就。 找到了以后啊，结果发现进去里面那个年轻人已经被打了六条点滴，一直在输血
啊哈，
心脏差点拿不到。
后来拿到了，
拿到了，
嗯，而且是可用的，
可用的，够年轻。
可是，在法律上，那不是取心的人变成让这个年轻人去世的人了吗？
对，所以现在的世界人权协会，他已经给世界医学会压力，就是说死刑犯不可以弃权。
嗯，
所以台湾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即便你在接受死刑之前，像台湾故意不死刑嘛，
嗯，
要捐血器官捐赠，现在台湾几乎也是不准
啊哈。
你看两公约都不准那个死刑了，那你怎么可以让死刑犯接受弃捐？所以现在台湾为什么器官捐赠越来越严峻，就是这样子。
嗯，
是。
访问的是苏尚豪医师带来的新书《胖病毒人皮书水质搜集人：医疗现场的46个震撼奇想》。我们在报气象之前还有一个题目哈，怎么也跟灵异有关？今天蔡英文一讲这话，都安全棺材对过早埋葬会有恐惧，这一个事情，我相信不只是过早埋葬啊，或者应该是说，一个临终的人可能总会担心，或者说想到了这件事情都会担心，就是我万一还没有死，可是已经被封起来了，怎么办？
对，西方他们对于过早埋葬叫 premature burial， 就是这个议题一直大概200多年。
嗯哼，
我想可能是他们去翻了那些人的棺材之后，发现他的棺材上面有一些抓痕吧。
嗯，
可能把它关掉了，所以
结果他醒了，或者
对醒了，所以会有人去发明这种所谓安全棺材。
嗯哼，
不管是跟外面连通啊，或者是跟有一些甚至还设计像那个叫潜水艇那种转盘啊，
嗯，
转盘如果转动了，就告诉上面的人，哦，我还活着，
嗯，
哦，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精彩，最精彩叫做中途停尸间，
嗯，
大概在19世纪初的时候，
是，
他们不会把人直接下葬，
嗯，
就是会在墓地旁边先这个把尸体就放在平台上面，然后手上会小指头会勾一个铃铛，
嗯。
哦，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就有守墓人就会来救这个人。
嗯，
哦，然后里面听说还有什么雪茄啊、威士忌啊、乳酪啊，随时准备给这个死而复苏的人啊。
嗯，
哦，这个给他一些营养，让他赶快活过来。我觉得这跟台湾，这跟我们中国的守灵是一样的。
啊哈，
我们为什么人不想那么下葬？我相信祖先一定也曾经埋葬过那些可能死掉的人，
嗯哼，
还没死掉的人，那后来他拍的这个棺木就活过来，
是，
应该是有。
我记得前两天我还在一个活动场合说起这个故事，小说家黄春明在多年以前，应该是他最靠近我们现在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就叫《死去活来》，老太太在一个大家族里面过世了，过世之后，这个灵堂啊都摆起来。孝子贤孙远从各地都来聚集，等于是来身后来看一眼，可是没想到老太太忽然之间动了，醒过来了，说没事，而且如是者三啊，就是一次两次，后来这些孝子贤孙已经不太孝不太贤了，就是觉得怎么回事？你要老太太还很抱歉的说对不起啊，我这下一次一定真的啊，所以我一定真的死了。所以人对自己是不是真正完全彻底的死亡，可能也反映出他对这一个生命的眷恋，
是
不是吗？访问的是苏尚豪医师，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苏医师，我们带来的他的书《胖病毒人皮书水质搜集人》是时报出版的历史系列第26号。书的副题是医疗现场的46个震撼奇想。刚才提到了安全棺材，安全棺材好像还有种种不同的设计。
对，
那些设计 大同小异，但即使是小异也看出来设计的人多半都是对自己不真死不全死不完全抱有一些期待。
对对对，就像如果你有看那个美国的这个魔术师叫布莱恩，他曾经躲在那个地底下，然后靠了一根管子，躲在一个地底的棺材，靠一根管子，人家送水跟送食物，这样活了好几天嘛。
嗯，
那其实第一代的安全棺材就是这个概念。
嗯，
就是加茨茅斯一个德国的医生他发明的，他就在棺材上面打洞。
嗯，
然后有一根管子放直接放到地上，那里面有一些食物。
嗯，
把它呼叫的时候可以从那个管子直接去呼叫。
嗯哼，
然后还有人是发明是从里面往外可以弹开的。就它棺材，
它可以出来的。
棺材关住了以后，它里面有一个自动锁打开。可是我一直很纳闷，但是真的上你关进去的时候，你上面都已经土了，你怎么打开？
嗯，
对，这个还这还
有很大的压力啊，
有很大的压力。然后第三种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用这个类似像潜水艇的这个把手，那个把手上面会有刻度。
嗯，
那葬下去的时候，这个刻度是多少？那守墓的人去看，隔两天一看，诶，怎么这个把手的角度被拉了两度或一拉了三度，还下面的人还活着。
嗯哼，
对。然后、
还有、
还有最精彩的就是现在在如果有去过这个美国蒙蒙特一个叫 New Haven,
佛蒙特州。
诶、佛蒙特州 New Haven 市、有个 Dr. Smith, 他在100多年前他也怕自己被提早埋葬。所以他的墓地是非常有趣，就是他虽然葬在下面，可是他的这个棺材的正上方开了一个天井，
嗯哼，
有一个很厚的这个玻璃
啊，
他的亲友可以三不五时来这个墓园瞻仰他的时候，看他的头在下面。
哦，看得到他的头，
对，
是透明的玻璃，透明
玻璃透明的、虽然是厚，可是透明的，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还看得到。如果
这个头还在那里，
还在啊，现在是变成黑黑的一坨东西在那边而已。对，所以这个是安全棺材的极致吧？
是。总之就是对余生还有眷恋哈，
是
或还抱残存的希望，
是。
在这本书里面，我还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题目，止痛剂，是还有包括低温疗法，
是。
把这两个联想在一起，好像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痛，它就是跟辣一样，就是一种热感。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一个神经的刺激传导、那如果你神经刺激传导被麻痹了、用药物或者是用低温，低温可以让我们的感觉会迟钝，所以我们在磁棒看到很多人不是被球打到要拿那个冷冻剂啊，
嗯哼哼，
那其实是
喷一下，
那其实是大概是19世纪中的时候外科医生专门在帮病人手术的时候止痛的一个东西
啊，
哈，经由这个低温之后切割东西下去就不会痛。
我记得你上一次节目里面曾经提到有一些外科手术包括截肢这样、很大的这个侵害都需要可能在90秒钟之内完成。
是。
这种要求它也需要有相应的麻醉设施。那就用这种吗？
以前没有，以前90秒是为了让它痛短一点、让失血少一点。那最有名的是拿破仑的医生叫赖瑞，他拿破仑在跟俄国人打仗的时候，他其实就用冰雪啊，把病人的那个患肢，因为有时候打断了嘛，就把患肢冰在那个冰块里面，因为雪地嘛、就直接插在这个雪里面冰个半个小时，再直接再把它截掉。
哦，
他截了，这样截了好像截了不少人，可是后来这些人又被这个德国的因为逃不了嘛，就被那个俄国的骑兵都把他杀掉了。那另外1939年我觉得这个是历史上有记录的，就是他们叫冬季战争，苏联跟芬兰在1939年打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听说打到最后不止弹药短缺啊，医生也没办法开刀了。那因为那时候是天寒地冻嘛，1939年底很多手术据历史学家描述就直接把患肢冰在冰块里面，冰完就直接这样砍，两边都是一样，一模一样。
非常残忍、
非常残忍。可是仔细想，这是有可能，因为你在痛觉过后，你被冰了以后，大概你的 你的这个你的幻肢大概就没有什么知觉了。
嗯嗯，
冻伤也是一样。
是
是，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般常识里面会知道有一些止痛的或者是麻醉的药品，比如乙醚啦，
是不是
笑气啊？
是，
这个都在1939年都还没有问世吗？
不是，没有东西装它。那如果到最后你已经站到最后一兵一卒都没有，你如果一打开，那可能不是只有病人昏，然后旁边的人都昏了。
是，
那个需要容器装。
如果我们从麻醉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现在以今天来看，它比如说一个世纪以前或者1939年的时候，又有多少进步，或者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使用的材料
进步很多。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光插管这件事情。
嗯哼，
以前的全身麻醉就是直接给你吸东西嘛，吸乙醚、吸笑气，哦，那常常有人吸一吸就嗝屁了。
嗯，
那现在的话是插着这个管子之后，他用吸入性麻醉，然后有监测器材。
嗯嗯，
那以前是没有什么监测器材啊，所以我在另一本书上有讲这个以前那个 CPR， 我们的 CPR 以前
啊
不是闭胸，哎，是开胸。
啊，
我们为什么有 CPR？ 是这个。有这个全身麻醉19世纪中的时候才开始有 CPR， 因为给病人吸的乙醚或吸的这个
笑气
之后，病人就没呼吸，这时候医生怎么办？
嗯，
就直接把胸膛打开，手进去咻咻咻，直接用手抓心脏
啊，然后刺激他
，然后让他跳，跳回来之后再想办法吧。那现在的话是 close chest， 就是我们从不需要打开胸，直接压，这个也是在医院里面发生。后来有人认为说这个打开开胸太残忍了，所以有医生就直接这个 close chest 从外面压
啊，uh-huh.
外面压才可以。
另外就是，即使不是笑气或者说乙醚，还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它有人试过
是干冰，
可是二氧化碳浓度没办法确定。
嗯哼。
然后第二个，它有致命的危机。因为到最后他会抢的这个氧气，
氧气，
所以二氧化碳是没有的。
是。
那现在目前为止还有在用是笑气，小孩子。
嗯哼。
乙醚没有的，乙醚已经没有，他现在用的是笑气。然后这个剩下的这些都是肌肉麻醉剂跟一些吸入性的麻醉，都是大概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越来越好的。
嗯哼。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蛮残忍的，医生开刀是走钢索。
是。好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拿破仑的那个医生赖瑞，
是
好像也有一个关于麻醉的故事，是吧？
对，他那时候还没有下学的时候，帮一个上校开刀，结果他就直接先把他打昏了，一巴掌把他塞昏了，才开始开刀帮他截肢。
啊哈，
那这个是在我们宋朝的时候帮宦官，
嗯，
就是你的那些宦官要做去世的时候
是。
弓刑的时候用的方法一模一样，
用打巴掌，
用棒子把它打昏，打昏之后再把它剪掉，
这就不痛苦了，
就不痛苦了。
听起来麻醉本身就是一个极恐怖的东西。嗯，好，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还有既然讲到痛，痛风也是一个你书里面的题目，疼痛快如一阵风。
是，
说说看，这要从罗马时代的名医说起。
对，就是罗马时代名医发现，就是应该讲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时代，他发现那个宦官是没有痛风的，宦官也不会秃头。
嗯，
那时候的希腊罗马时代因为已经算蛮文明，所以吃得很好。
嗯，
所以痛风是属于富贵人的病，跟我们讲的风湿病
啊，
风湿性关节炎，那是穷人的病，所以他们以前把痛风叫做帝王之病
啊，好，
帝王之病。那治疗它就是节衣缩食啊，就是要吃素。
Uh-huh.
那时候就讲要吃，可是跟现在这个吃素是没有关联的哦。
Uh-huh.
我们现在素有很多就是那种再制品，可是他那素就直接吃蔬菜
啊。好、uh-huh. ，
对，所以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是吃得太好才会得到痛风。
是
是，
所以用食疗法，你意思？
对对，用食疗法。
嗯哼，
然后
嗯哼、uh-huh.
是，然后像痛风的话，最有名的有趣就是痛风者联盟。
我是痛风者联盟，
是美国独立战争是痛风者联盟达成的。
哦，等一下，这一个是有趣的话题，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回来看看痛风跟美国独立战争的关系是吧。是独立战争吗？
是，对，就是美国独立。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4月10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我们的来宾是第二次来到节目的博仁综合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苏尚豪医师，谈的是医疗观念的演进和发展。今天仍然在针对这本胖病毒人皮书水质搜集人里面所涉及的故事，医疗现场的46个震撼奇想的这一个跟刚刚讲的独立美国独立
战争，
就是一个痛风的一个
发生。有两件事，第一个叫印花税嘛，哈、
嗯，
那印花税那时候不支持印花税的这个老威廉皮特啊，
嗯，
就痛风发作了，
那好，
就让印花税就过关了，就美国那时候就有所谓自由之子啊，
嗯，
自由之女啊，就是要把他们的税务官身上涂满那个。黏液，然后再给他黏上这个羽毛。
是，
然后来老威廉皮特痛风好了之后回来就在国会发表一篇演说嘛，他说我们要带我们的美利坚的人民啊，不能像他们当人，不能当畜生。
嗯，
所以印花税就废了。后来他们又没钱了，英国又没钱了，要课茶叶税。
嗯哼，
结果老威廉皮特这个痛风又发作了。
嗯哼，
结果这个茶叶税就这个又过了，
嗯哼，
结果就造成美国独立战争。
是，
那美国独立战争里面的几个英雄人物，第一个当然就是法国贵族格里维耶嘛，
嗯哼，
他也是痛风，然后这个富兰克林也是痛风，
所以他们都是吃的好的，
是的。那杰佛逊也是痛风
啊，
那甚至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富兰克林在要独立宣言发表的时候，他是坐着轮椅到会场的，
嗯，
因为痛风发作不能走路
啊，哈，是，
所以这些都是痛风者联盟。
这是巧合吗？还是说这些人的性格跟追求独立的某一些意志，正好反映在那个痛风这个病？
我的看法应该是贵族阶级。
嗯，
贵族阶级支持革命嘛，
是，
所以他们吃得好才会痛风。
嗯，哎，你要这样说，贵族往往是既得利益者，
是，
对不对？这就表示说，他的独立的利益价值要大于他身为贵族
对
的所能够获得的利益。
没错，没错。
嗯哼，另外还有一个题目也很有趣，跟美国也有关系：银针、牛黄、可口可乐，这是解毒的药剂。
是
解毒，先讲，人家都说药就是毒，
是
药本身就是毒，
是
因为有些药可以中和其他药物的药性，也就解除了那个毒性。
是，
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在常识上面的印象了哈。
对，基本上刚讲银针嘛，
嗯，
那常常我们宫廷剧不是看到那个拿银针戳食物吗？
嗯，
好。那其实这个观念是错，应该是编剧家的狂想啊。因为基本上以前的毒物它做的时候萃取技术不好，所以产生硫，
是，
所以银针插下去会发黑，
嗯哼，
所以就吃银块，用银块吃饭啊或什么。其实我觉得皇帝应该不至于那么笨吧，应该像希特勒一样，就请宫女先吃，吃完不死他才会继续吃嘛。所以大陆有拿过研究，就是拿银针去戳，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什么灭
毒的
都没有效，都没有效。那古时候的对于解毒哈，东西方我发现到很有趣的两件事情，
嗯，
都是对这个动物的肠胃道结石情有独钟。
用动物的肠胃道里面的结石，就是出问题的部位，
对，
不让它来成为解毒剂吗？
对，比如说西方的解毒剂叫比肉，
嗯，
比肉就是动物里面那个肠结石，胃的结石。
是。
那曾经法国有一个大概16世纪最有名的这个外科医师叫帕雷啊。那国王拿了一大堆这个把肉的时候，把它做成杯子啊，还剩做成这个盘子啊。
嗯。
然后来那个有一个这个厨子偷了皇帝的银餐具
啊，
那厨死。那然后那个 爬雷就说，那国王你就给他先吃比肉啊，再给他吃毒，我们来看看，不要让他上吊，这样看你的比肉有没有效。因为爬雷不相信这个东西
啊，
就后来厨子痛苦了8个小时死掉
啊，
证明这个比肉一点用都没有。
是，
可是国王还是相信了、啊、那另外一边东方是牛黄，
牛黄
安宫牛黄，
牛黄解毒丸嘛。
对，那、啊、牛黄是什么东西？
嗯，
牛黄是牛的胆结石
哦，
磨成的粉。
是，
对，
那它还要结得很大一块啊。
对啊，现在其实已经没有牛黄了。
嗯，
现在牛黄都是合成品。
是，
这一点我去问过这个中医师。
为什么就不产牛黄？牛不是
没那么多，没那么多牛黄啊，所以它的牛黄一定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合成的。对对。
那他用什么来合成？要先创造一个类似牛的胆的环境，才能够。
现在化合物很方便，很厉害啊。
嗯哼。
如果有机会来讲到以后，讲到这个和那个什么，一些抗生素都是用合成的技术就合成出来的。
嗯、
有机会可以再说一下。
除了这个，还有可口可乐呢？
可口可乐这个是我在里面发现，就是。西方还是有很多人会造成胃结石，不管他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哦，
那有人就拿可口可乐去解，
有用吗？
有用。通常病人喝大概3000cc 左右的，一下子给他灌6罐可口可乐。
等一下，他一次灌？
对，灌个6罐，
而且是用嘴巴，不是打点滴、
没有，就用鼻胃管，
鼻胃管
把它灌进去。
嗯哼。
然后发现竟然里面有大概有6-7成可以把胃的结石去掉
哦，
所以我才会有在书里面来讲说，那可口可乐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
嗯，
因为我们知道可口可乐里面有很多成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知道。
我记得好像有过一个实验，不知道是真是假，可口可乐里头放2颗牙齿，人的牙齿，放几个小时，多少个小时以后牙齿就不见了。这个蛮恐怖的。
是，我做过试验啊，以前在部队当医官，那个残存的污垢比较难处理的，曾经用可乐处理过
啊、嗯、
效果还不错。
是，
那因为蛮花钱，所以没有继续用。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电力也有一些神奇的效果。
是，
据说闪电一到，肿瘤细胞会消失的。
这个就是在美国，
嗯，
大概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
嗯，
他们整理的一些文献发现，这个有些人在被闪电打了以后啊，
啊，
就是台语讲的“车没快的 A 高的恭维”，
嗯，
对，就发现还有一些人就变神童了，
是，
对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什么，这个闪电打到这个电力啊，
嗯哼，
可以治病。
嗯，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会来拿来用？第一个，以人为的能力没办法做出这么大的福特数。
是。
第二个，电极能够活下来永远是少数。
嗯哼。
如果是多数的话，那台湾每年的这个打雷季节就不会那么多人死。我们台湾现在每年因为这个打雷的季节到了，会死一定的人数，只是报纸都没报而已。嗯、
大概会有多少人？
大概会有多少人？大概会有10-20个都跑不了。
啊哈！
对，而且打雷打到在我们这个我们叫 ACLS， 就高级心脏救命术里面，那个还有分别，就打了以后会挨的，可以不用先救，要那救那个不会挨的。
哦，
因为打雷通常打了心脏就停了嘛。
嗯，
那赶快那些
会叫的表示他
承受得住
了。
对对对对对，减伤分类是蛮重要的。
啊
哈！是。
对，那可是它跟肿瘤细胞之间的这种，你说治疗的关系又是
治疗关系，是因为说有一个 case 被打了以后，他的癌症就不见了嘛。
嗯，
那只有一个特例，所以我想说，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特例。
对，全世界唯一一个特例，所以他就被拿出来当做一篇文章。以前的医学是没有那种研究的精神，就是。你可以看那种《Lancet》那种针刺杂志，它在18、19世纪都是讲故事
啊、嗯，
就像我今天一样，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写一封信给。
我觉得你刚才就是不断的在讲你的诊疗的经验嘛，是吧？
是，他觉得诊疗经验讲了之后，然后就把它寄给编辑，编辑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他就把它公布。
嗯，
所以以前的医学研究是很有趣，就是都在说故事，
所以 这个关于杀治疗癌症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听听罢了，是吧？
对，没错，听听罢。
可是有那么一个故事，我们还一分多钟哈。
是，
黑奴的私密治疗。
这个是因为女生在以前生小孩都不会用会阴剪开术，所以生完以后到最后裂开了以后啊，会造成阴道跟肠子会有长瘘。那美国这个医生很厉害，就是他去拿那个他自己去做那个器械，去把它做成像鸭嘴器，然后去看到那个洞，把它补起来。那只是因为黑奴这样的 case 很多
哦，
他做了很多，所以他成为美国的妇产科大家，是因为发明鸭嘴器嘛？
是。
那人家说他是种族歧视，那我是觉得这个是现代的医生把旧的文章拿出来，就是冷饭热炒，所以才造成今天有这个对于
这个争议，
对，这个争议
是访问的是苏尚豪医师，医疗观念的演进与发展背后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有时间还要请您来，
谢谢。